谈古论今，超越时空，同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为大家主持一个小时对话粤语节目。首先请收听越南新闻。
川普独立入佛州集会，同民众一起欢度美国国庆日假期。联邦救济60亿美元，纽约市长白思豪拒绝雇用更多警员打击犯罪。美国信息技术管理软件商遭到黑客攻击，大约200间企业受害。白罗斯用非法移民作为武器对抗欧盟。前苏联 KGB 档案解密，击落 UFO 之后士兵瞬间石化。美国部分州同城市刚刚提高了最低工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4号礼拜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也都是美国建国第245周年。作为第45任总统的川普，4号将会在佛州的萨拉索塔举行集会，同民众一起欢度国庆日假期。 NBC 的分支机构 WFLA-TV 2号报道，尽管距离集会还有一日半以上的时间，但是民众已经在这里为川普的演讲做准备，他们在这里停车和露营，并排队等候川普的到来。影片显示停在萨拉索塔展览中心的车辆和帐篷上挂住旗帜，上面写着支持第45任总统，当时已经有近100人在场。预计集会当日将会有大批民众前往参加活动，萨拉索塔警方已经通告司机，礼拜六全日都有可能出现交通延误。据报道，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可能不会出席，因为他现在专注于协助迈阿密一处公寓倒塌的救援工作。川普集会的地点距离倒塌公寓很远，有200英里，集会不会对搜救工作造成任何影响。二号，德桑蒂斯的新闻秘书表示，州长希望所有佛罗里达人都能够享受周末假期，并以自己的方式庆祝独立日，同时为事故的家人和急救人员祈祷。三号的活动将会是川普继上个礼拜六在俄亥俄州之后连续第二个周末集会。川普会在晚上8点演讲，烟花表演晚上9点开始。纽约邮报报道，纽约市犯罪率持续激增，但市长白思豪二号就宣布不再雇用更多警员。此前拜登总统已经为纽约市提供60亿美元的联邦救济金，并明确表示这一笔资金或可用于打击罪犯，但白思豪当日回应这个不是全部事实。白思豪在纽约公共电台 WNYC 访谈节目表示，总统关注的是某些城市的枪械暴力问题比纽约严重得多，那些城市正是救济资金的目标。一名白宫消息人士表示，好像纽约这样的城市，由于疫情导致枪械暴力激增，更适合利用这一笔经费聘用更多的警力解决这个问题。但市政府就指出，纽约市的枪击案件数量和其他主要城市的人均枪击案件数比较，纽约每10万居民当中发生的枪击案件是最少的。但是这项市府数据不包括每年的枪击增长率，而实际数据就显示纽约市枪击案件上升 64.8%。 洛杉矶、亚特兰大、费城、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纽瓦克的增幅都少于纽约。纽约市6月30号通过了2022财政年度987亿美元的城市预算，警察局的预算在去年被削减了10亿美元之后，今年增加了2亿美元，但添加预算不会用于雇用更多的警员。 白思豪表示，全市目前35,000名警员是正确而且理想的数字。2021年纽约五大区的枪械暴力激增了40%，包括发生在时代广场的白日枪击案。根据纽约市官方统计数据显示，自2019年以来，全市枪击案件增加了 105.1% 以上。美国信息技术管理公司卡塞亚礼拜六表示，公司的网络平台礼拜五遭到黑客勒索软件攻击，敦促客户关闭伺服器，至少200家美国公司的网络瘫痪。勒索软件攻击通常使用加密技术锁住系统当中的数据，受到攻击的公司必须要支付赎金，才能够重新取得权限。据美联社报道，安全公司女猎手实验室的哈蒙德说，俄语勒索软件集团雷维尔似乎是今次袭击的幕后黑手。卡塞亚在全球范围处理的既有大企业亦都有小公司，因此最终有可能扩展到任何规模的企业。这是一次巨大而且有毁灭性的供应链攻击。不过卡塞亚公司表示，今次攻击仅限于少数客户。有专家表示，今次网络攻击发生在7月4日周末之前是有意的，因为那时的 IT 人员普遍很少。联邦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在礼拜五发出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正在密切监视局势，并与 FBI 合作收集有关其影响的更多信息。自2019年4月开始活跃的雷维尔组织提供用于服务的勒索软件，这样意味着他开发网络瘫痪软件，并将它出租给所谓的附属机构，这些附属机构感染目标并赚取大部分赎金。去年向雷维尔勒索软件组织支付的平均赎金大约是$500,000。为了报复欧盟施行的经济制裁，白罗斯6月28号暂停了与布鲁塞尔的协议，导致移民大量涌入欧盟。而白罗斯的邻国立陶宛为了因应移民潮带来的压力，礼拜五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据美联社报道，立陶宛内政部长比罗泰特指出，这一道紧急状态命令之所以会颁布，是为了建立一套健全的方法，更好地应对蜂拥而至的移民。立陶宛边境官员指出，在下达紧急状态之后，他们当日就在同白罗斯的国界上拦截了大约150名非法移民。在6月27号的一次采访当中，比罗泰特指责白罗斯官员策划了从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经白罗斯进入欧洲的移民潮，说这个是一种混合战争的形式，并且该行动是涉及政权和官员本身的有利可图的犯罪。根据比罗泰特的说法，今年被捕获的非法进入立陶宛的人数已经是2020年的7倍，比2019年高12倍。6月22号，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靠近波兰边境的布列斯特发表演讲，宣布白罗斯当局将会停止阻止移民非法进入立陶宛、拉脱维亚和波兰。欧盟承诺将会协助立陶宛应对这一波移民潮。欧盟表示，他们会自欧盟警管局调派额外人手到立陶宛和白罗斯边境协助，亦都会派员到拉脱维亚。据中时电子报消息，美国中情局早先解密的80,000份档案文件当中，其中有一份报告特别引人注目。1991年自苏联解体之后，有机密文件流落到中情局。这一份解密的苏联 KGB 文件显示，曾经有25名苏联士兵在西伯利亚地区遭到5个外星人袭击，只有2人幸存。这一份长达250页的文件是前苏联国家安全局 KGB 的机密文件，被收录在1993年3月27日的档案，2011年1月被释出，内容有2名前苏联幸 幸存士兵的自述证词，他们描述当时正在西伯利亚地区进行军事训练，空中突然出现了一架神秘的 UFO， 他们用地对空导弹将这架 UFO 击落。当他们找到这个不明飞行器残骸的时候，发现竟然从里面走出五个身穿灰黑色衣服、头部巨大、身材矮小的不明外星生物。只见这五个外星生物突然合体成一个发出耀眼强光的光球，整个过程还发出刺耳的吱吱声，并在几秒之后爆炸，似乎要同所有士兵同归于尽。爆炸之后，在场的25名士兵只有两人幸存，其他人瞬间石化，成为了僵硬的石头，就好像是瞬间被高温碳化一样。同时，那五个外星生物消失得无影无踪。后来研究人员判定，这些死亡士兵的身体组织全部都变成了同石灰岩类似的物质。中情局特工在报告的结尾说，如果 KGB 档案和实际一致，这个会是一个极度险恶的情况，这些外星人拥有的武器和技术超出我们所有的假设。一名有高安全等级许可证的人声称，1979年他那个时候正在新墨西哥州建造一座秘密地下基地工作，当时目睹了一场外星人和人类之间的恐怖战争，导致60名士兵死亡。从这些信息当中可以发现，官方对于 UFO 事件以及外星人和地球人发生冲突的事件是做过收集和调查的，只是很多东西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发现。7月1号，美国大多数州和地方政府开始了新的财政年度。这一日，很多州都为当地拿最低工资的人加了人工。根据国会三部统计，今个礼拜开始有三个州的五个主要城市开始调高当地最低工资。内华达州的最低时薪提高到 8.75 美元，俄勒冈州就是 12.75 美元，该州最大城市波特兰最低工资是14美元，华盛顿 DC 的最低时薪是 15.2 美元。在纽约州，纽约市以外的快餐店工人每小时可以拿到15美元。加州伯克利市和旧金山的最低工资比其他城市高，达到 16.32 美元。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认定雇员少于25人的企业最低人工是 15.25 美元。芝加哥规定，员工少于21人的雇主将会最少支付每小时14美元，如果员工超过这个数字就要支付15美元。如果工人有小费可以赚，现在可以拿到每小时8.4美元。明尼苏达州最大的城市明尼阿波利斯规定，雇员少于100人的小企业现在最少支付12.5美元的时薪，大型企业就是14.25美元。圣保罗市将雇员超过10001人的企业工人的时薪提高到15美元，超过101名工人最低时薪是12.5美元。小企业的最低工资是11美元，如果企业规模更小，最低工资可以达到10美元，而每年涨工资的幅度和生活成本挂钩。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表示，有责任防止中共武力统一台湾。台湾外长吴超说话，台湾的未来只能由台湾人民决定。北京启动小学寒暑假托管，教师不满想辞职。中共敲定延迟退休，政府被批既捞钱又耍流民。赴美首次公开募股不到一个星期，滴滴出行遭当局网络安全审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仪。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3号礼拜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帕帕罗 Sam Paparo 6月29号表示，他有责任防止中共武力夺取台湾，他对自己的部队、盟友和作战筹划充满信心，可以挫败中共的任何这类的企图。美国海军联盟官方刊物 Sea Power 6月30号报道， 帕帕罗6月29号在一次网络研讨会上说，中共是一个步步进逼的威胁，这个意味着中共发展自己的作战能力，特别是海上能力，这个是我们在对自己作战能力进行投资时的考虑因素。今年5月接任太平洋舰队司令的帕帕罗表示，他完全同意前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 Philip Davidson 的讲法。戴维森在3月的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中共可能会在6年内武力攻打台湾。帕帕罗说，无论攻打台湾的时间是听日、明年亦或是6年后，这个对我来讲没有任何差别。在太平洋舰队和印太司令部，我们有责任准备好应对美国面临的安全威胁。帕帕罗还说，这一责任包括提供一支舰队，能够挫败中共颠覆世界秩序的任何企图，包括通过武力统一台湾。但是我亦对我们的水兵、海军陆战队员和海岸警卫队员，以及我们的作战筹划充满信心，在我们的盟友和伙伴的共同努力下，可以挫败这种企图。帕帕罗说，美国海军第四、第二和第三舰队已经准备就绪，可以部署到需要的地方。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在星期四接受法国媒体采访的时候强调，中共正在利用各种手段企图动摇、分化和渗透台湾，但是台湾的未来只能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法国解放部 La Liberation 7月2号刊登了访问吴钊燮的全文。在被问到习近平在庆祝建党百年大会的致辞中强调要实现统一并粉碎台独的时候，吴钊燮指出，台湾和中国之间已经形成了系统性的根本差异。台湾是民主政体，中国则是专制国家。我国政府需要遵守多数民意，中国却非如此。他指责北京不单止将其意志强加在自己人民身上，还想将其强加在台湾、香港和其他人身上。吴钊燮强调，台湾是自由开放的国家，台湾的未来只能由人民决定。吴钊燮用抨击北京扩张其威权主义，因此引发南中国海的冲突，以及与日本、印度等邻国的紧张关系。在讲到香港最近的情势的时候，吴钊燮表示，中国一国两制的承诺就是谎言。在讲到两岸恢复对话的可能性的时候，吴钊燮表示，台湾希望在平等与维持现状的基础上与中国对话，但是北京只想将一个中国原则强加给台湾，要台湾承认是中国一部分。我们不笨亦不傻，因为这个会让台湾处于同香港一样的位置，这个是大多数台湾民众清楚反对的。要展开对话，北京不能够有前提，但是在习近平的统治下，现阶段我们看不到这个可能性。继上海、武汉等地之后，北京市教育委员会7月2号亦都宣布启动一至五年级学生暑期托管服务，但是却引来庞大的教师队伍的不满，批评声一片。托管服务内容主要包括提供学习场所、开放图书馆、阅览室、运动场所、有组织地开展体育活动等，但是不组织学科培训和集体授课。托管期间还组织学生到社区、单位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就在近日，河南多地中小学生亦都发布了要求学校暑假开展课后服务的方案。上海、武汉之前已经开始实行这样的政策，但是北京特殊的政治地位因此被认为更有风向标的意义。大陆媒体报道中给出的理由是，这样可以减轻有需求的家长的负担，但是却增加了将寒暑假视为特殊福利的教师的负担，引来大量教师网友的批评。教师网友纷纷表示，寒暑假取消了就辞职。一位网友说，一个月30日有20日在崩溃的边缘徘徊，如果再取消寒暑假，那就可以让我坚定地辞职，亦是好事一桩。另一位网友说，日日跪到要死， 本来靠住寒暑假调理身体，自从做咗教师，身体越嚟越差，取消咗我就辞职唔做，工资低仲破事一大堆，做第二啲唔好咩？而对大陆媒体报道嘅为家长减轻负担嘅讲法，网友亦都表示质疑，话虽然话系学生自愿参加，嗰啲条件好嘅家长仲系会让啲细路仔去培训机构，条件唔好嘅家长先至会将细路仔送去学校。你哋所谓嘅减轻负担根本唔存在，只系白白增加教师嘅负担。亦有人认为呢个同当局想通过为家长减轻负担，推动三胎生育有关。中共官方日前公布已确定延迟退休，调高缴交养老保险费用。有分析认为，中共政府只想通过延迟退休年龄继续捞钱，却拒绝大规模削减公务员规模，让老百姓增加付出，是在度耍流民。中共人社部6月30号公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将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规划透露，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十四五期间新退休人数将超过4000万人，劳动年龄人口净减少3500万人，社会保障制度面临挑战。除了延迟退休，规划仲提出逐步提高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目前领取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是15年，未来仲将提高。这两项政策实施，中国民众不单止退休被延迟，领取养老金亦被延迟，但是政府却可以悭了一笔巨额养老金。女美分析人士秦鹏说，延迟退休之后，空出来给年轻人的职位自然就少了。另外，第二啲国家亦冇好似中国咁庞大嘅政府同党嘅机关要养活，而中共政府只想通过延迟退休年龄继续捞钱，却拒绝大规模削减公务员规模，解决财政负担，让低效规模庞大嘅国有企业资产去填充养老金。佢认为让老百姓增加付出，就系喺度耍流民。距离中国叫车服务公司滴滴出行赴美首次公开募股 IPO 不到一个星期，中共网信办2号发公告，以防范国家数据安全风险，维护国家安全为由，对滴滴出行实施网络安全审查，期间停止新用户注册。针对被网络安全审查一事，滴滴出行立即回应话，将积极配合网络安全审查。滴滴成立于2012年，在中国共享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并成功击退优步 Uber， 拥有中国叫车服务市场大半江山，近年来事业拓展到巴西、墨西哥等国家。滴滴6月29号在美国市场首次公开募股，滴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开盘价比每股14美元的发行价上涨 20%，但是投资者兴趣在一日内降温，滴滴收盘报 14.2 美元，公司市值超过690亿美元。这个数字远低于滴滴几个月前估值区间最高的1000亿美元。分析认为，由于中美之间的持续紧张局势，滴滴处于美中冷科技战争的中心。对投资者来讲，仍然有很多事情需要证明，投资者仲可能对滴滴所在国的监管机构保持警惕。中共反垄断机构早前大力审查中国的大型互联网公司。今年4月，滴滴是30几家被监管机构约谈的中国互联网企业之一。监管机构责令他们确保遵守反垄断规则，并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再见。
接住是科技新闻。
下面是科技新闻。星期四， Google 正在开放 Android 的 来自通行证系统，令 Android 用户能够在手机上储存一个数字疫苗卡。这个功能将首先在美国推出。根据 Google 的消息说，对于疫苗接种用户的数字疫苗卡将显示他们几时接种以及接种了哪一种疫苗的信息。这个功能还将支持储存武汉病毒测试的结果。Google 建议用户在主荧幕上为这个卡添加个快捷方式。Google 表示，这个卡不会被保存在云端，亦都不会将用户提供的信息用于广告目的，不过会记录使用的次数。虽然纽约州和加州等一些州已经实施了他们自己的数字疫苗卡，但是 Google 的版本可以简化其他当局的程序。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NHTSA 星期四提出的新规定，将要求汽车制造商报告涉及全自动驾驶或者是驾驶辅助系统的汽车事故。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碰撞数据将帮助快速识别先进技术在公共道路上运行带来的潜在安全问题和影响，提高透明度，并在必要的时候进行干预。这个举动受到将汽车安全和自动驾驶专家的欢迎。 Tesla Autopilot 系统、通用汽车的 Super Cruise 和福特即将推出的 Blue Cruise 等驾驶辅助系统可以控制一些转向、刹车和加速功能，通常可以令到汽车在高速公路上保持在一条线道内。但是出于安全考虑，司机都需要细心控制方向盘。自2016年6月以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已经针对31宗涉及部分自动驾驶辅助系统的事故派出了专项调查组。根据这个机构发布的数据显示，其中25宗事故涉及 Tesla 的 Autopilot， 10个人在事故中死亡。Amazon CEO Jeff Bezos 星期四通过 Instagram 公布了 Blue Origin 太空旅游的第四位成员，亦即是82岁的 Mercury 13项目成员 Wally Funk。 Mercury 13项目诞生在20世纪60年代，旨在招募一批女太空人，而 Funk 就是其中一位参与者。如果 Blue Origin 的 New Shepard 火箭在7月20号发射成功，82岁的 Funk 将成为最年长的太空旅行者。此外， Funk 亦都是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的第一位女性检查员，也是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的第一位女性航空安全调查员。尽管已经82岁， Funk 并不担心自己的各项条件。他说自己的身体很健康，飞行时长亦都有19600个钟头。据 CNET 星期四报道， NASA 的好奇号研究人员星期四在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杂志上发表了他们的发现。 NASA 探测器在盖尔陨石坑的地表附近检查到了甲烷，但是欧洲太空局的 ExoMarsTrace Gas Orbiter 航天器，它是没有在大气层的高处发现甲烷。好奇号的可调谐激光光谱仪是它的火星样品分析系统的部分。通常情况底下， TLS 检测到的少量甲烷被 NASA 描述为相当于是一个奥林匹克大小的游泳池里面释放了大概一更盐。而之前在2019年 TLS 明显地检查到甲烷水平的一个相当大的峰值。可能发生的情况是甲烷在夜晚聚集在地表附近，并且白天消散，导致航天器看不到它。好奇号团队通过在白天测量甲烷来测试这个想法，发现气体的确在白天消失了，火星甲烷仍需进一步研究。保时捷北美地区首席执行官 Gruner 星期四接受采访时候表示，保时捷正计划在全电动车型的成功基础上再创销售纪录。Gruner 表示，目前对所有车型的需求都非常高，他们很满意对电动跑车 Taycan 的需求，这个约占他们总销量的 15%。 但是重要的是，这个品牌很强大，人们喜欢客户体验，同时他们有非常强大的产品组合。保时捷目前正在和 Tesla 等其他电动汽车制造商竞争，来主导电动汽车市场。Gruner 表示，他们的动力系统战略的三大支柱包括未来对全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和内燃机的投资。保时捷表示，2019年推出的全电动 Taycan 车型的销售量已经相当于它的标志性的911车型。据 Gruner 说， Taycan 的销量来自于保时捷现有的车主，来自奥迪、宝马和 Mercedes-Benz 等竞争品牌的客户，以及其他希望将保时捷带入它的现有汽车系列的客户。苹果去年10月推出的 iPhone 12系列，到现在4月份已经卖了超过1亿部，仅是用了7个月，较 iPhone 11系列做了2个月，和 iPhone 6基本相当，带来了苹果 iPhone 的又一个超级更新周期。研究机构在报中表示，从 iPhone 12推出之后前7个月各款的销售数据来看，消费者更倾向于购买高端版本，尤其是 iPhone 12 Pro Max。 在 iPhone 12推出之后前7个月，售价最高盈利都最大的 iPhone 12 Pro Max 占到了 iPhone 12销售量的 29%。 和 iPhone 11系列同期相比， iPhone 12 Pro Max 在 iPhone 12系列推出之后前7个月销售里面所占的比重，也都比 iPhone 11 Pro Max 同期比重要高，这个也都是推动 iPhone 12系列前7个月的销量较 iPhone 11系列同期高 22% 的一个因素。研究机构的报告显示，在 iPhone 销售量最大的美国市场上， iPhone 12 Pro Max 自去年上市以来就是最畅销的智能手机。
最后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伟，
我是叶晚峰。
香港苹果日报呢就好可惜已经成为历史了，咁喺当地时间23号呢就係、最后嘅一日运作。咁今日呢就唔係讲苹果日报㗎，咁而係想讲一讲呢前几日喺苹果日报刊登嘅一条新闻㗎。咁呢个新闻呢就係报道呢个 Pew Research Center 呢就有个调查做咗出嚟㗎，咁呢就列出咗10大最讨厌中国嘅国家㗎。咁而呢十大国呢个 top 10啦，十大最讨厌中国嘅国家之中呢，台湾就排名第4，南韩就排名第7㗎。咁呢两个国家啲网民呢都非常之惊叹，未曾获得榜首。中国的战狼外交和他的国民出游的时候那些行径呢，可能大家都有亲身经历过都不定的，导致不少国家的政要和人民呢对他们都相当反感的。有南韩的网友呢就在论坛上面贴出2021年全世界最讨厌中国的国家 Top 10头十名的，引起各界的热烈讨论，结果就令不少的网民都很惊讶的。他说南韩只是排第7，台湾只是排第4，这两个国家的网民 都好惊讶自己嘅地区点解唔系排名第一咧？咁啊，有啲饮恨嘅感觉噶。嗱，咁啊，究竟呢十个最讨厌中国嘅国家系边啲国家咧？咁啊，由尾数上头俾大家听下啦。第十位咧就系土耳其，第九就系马来西亚，第八就系蒙古，第七就系南韩，接住就系日本、美国、台湾，咁季军同埋亚军分别系菲律宾同埋越南嘅，咁榜首系边个呢？就系、是、印度啦。嗱，咁呢一集咧就同大家追踪下南韩即系韩国啦吓，同埋越南点解会喺榜上边吓排第即系排名喺呢个十大之中嘅。咁点解会挑选呢两个国家咧？就系、是、韩国咧，因为韩国政府咧一向都好亲中嘅。咁点解佢嘅国民咧会讨厌中国咧吓？咁第二个讲越南啦，咁越南本身都系个共产国家啦，咁又点会讨厌同系共产国家嘅中国呢？咁叶晚峰，不如首先同大家倾一倾，喺韩国啊，点解啲人会咁憎中国人咧，或者中国咧吓？
哦，好啊，
唔系中国人，而系中国吓。
喺倾韩国之前咧，倾倾苹果啦。苹果咧受到中共同埋港府嘅野蛮卑劣手段强迫去停刊呢个关闭噶，确系令人心痛噶。咁啊，蘋果咧係好多人嘅香港新聞嘅主要消息來源嚟噶。蘋果個倒下咧，代表住香港嘅新聞自由嘅主體軀幹倒下噶。香港咧從一個講自由人權法治嘅地方，而家變為一個乜都可以發生嘅蠻荒世界，確係令人啊非常之唏噓嘅嚇。好啦，講一講韓國啦。咁韓國點解咁憎中國呢？喺做呢一個節目之前咧，我都唔理解嘅喎，點解會有咁嘅情況出現呢？咁做咗些少研究啦，就情況就咁嘅。首先用個事例嚟話俾大家聽，點解韓國人憎中國啊，去到咩程度噶？咁啊，最近啦，兩三個月前咧，就係、是、有一個大財團啦。斥資$2,800,000啊，拍咗一个韩国嘅古装剧。咁啊，故事咧就系、是、韩国传统嘅故事嚟噶，叫朝鲜驱魔人或者叫朝鲜驱魔师噶。咁啊，但系上到电视播放咗两集之后咧，就被抽起啦。点解咧？因为咧就系、是、啲观众发觉啊。劇集中咧，好個節目咧就係將呢個朝鮮嘅歷史係扭曲嘅，而且喺節目裏面咧出現咗好多中國嘅食品，又有月餅啊，又有皮蛋添，令到啲觀眾極為反感嘅。嗰啲贊助商因此咧驚啦，即刻就係停止呢個贊助啦，咁令到整個劇集咧就係報廢噶。
哇，咁好多钱喎，差唔多$3,000,000喎。
系啊，吓咁，但系呢件事就突显咗啦，韩国人其实对中国咧系好多嘢都非常之反感噶吓。仲有就系点解喺剧集中会出现咁多中国嘅事啊物咧？原来系咁嘅，因为咧韩剧咧喺世界嘅好大好一个好大嘅好庞大嘅呢个市场嘅好多观众群噶吓，
好多中国人甚至非中国人咧、啊，我都识得有啲西人咧，佢哋都追韩剧
嘅，都追系、非常之受欢迎噶。咁咧，因此咧招来咗好多大陆嘅资金嘅投资啦，好多大型嘅制作咧后边都有中国嘅资金噶。因此咧喺劇中咧見到好多中國嘅事物同埋影響嘅，咁韓劇啊係呢個韓國人嘅引以為傲嘅軟實力嘅代表嚟噶嘛，係嘛？亦都係佢哋嘅文化嘅一部分。
係韓劇啊，同埋佢哋嗰啲樂隊啊、明星啊，真係都好 hot 嘅嚇。
係啊，咁受居然出現咗咁多中國嘢喺裏邊，所以令到非常非常之不快噶。咁除此之外咧，近年嚟啊，韓國人咧亦都感到受到中國嘅文化霸凌嘅、哦。譬如啊，好多佢哋韓國人嘅傳統服飾啦、韓服啦，中國咧就話係嗰啲服飾其實嚟自中國嘅漢服嘅漢朝嘅服飾嚟嘅。 仲有就係呢個 kimchi 啦，佢來源咧又話係中國嘅。
咁啊，真係比較差啦，因為 kimchi 不嬲嚟講咧，即係韓國人都係佢哋嘅，真係一講 kimchi 啊，諗起韓國噶啦，點會諗起中國咧？
咁啊，中國話kimchi 其實來源於中國嘅。咁啊，仲有咧就係中國嗰啲互聯網嘅搜索引擎咧，就將好多啲韓國嗰啲朝鮮傳統嗰啲民族英雄咧，就歸類為咧係呢啲人咧係中國嘅朝鮮族。在中國裏面有朝鮮族的嘛，有些中係喺呢啲朝鮮族在中國嚟講係少數民族嚟噶。其實個種族咧就同呢個南韓、北韓啲人一樣噶嘛，
都係朝鮮呢個族裔啦嚇。
咁咧，但係咧，中去咧就係、中國啲搜索引擎咧就話呢啲咁嘅民族英雄其實全好大部分都嚟自係中國嘅朝鮮族裏面嘅。咁呢個令到韓國人或者朝鮮人都非常之 call out 嘢啦，係嘛？
咁啊，中共不嬲都好中意改寫歷史噶啦嚇，又真係奇怪啊！點解會強行啊，夾硬將人哋嘅歷史文化咧擺喺自己身上咧？
哇！中共篡改歷史嘅高手嚟噶嘛，乜都可以改得噶嘛，係嘛？啊，譬如二次世界大戰啦，抗日啦，抗日啊，根本就係國民黨打到最後一槍一卒嘅。但佢就話係佢哋先至係中流砥柱一個好好嘅example 啦嗱，根據呢個 Pew Research Center 啊做咗一個研究啦，就發覺咧南韓人啊對中共持負面睇法嘅咧，從呢、這個2002年嘅31%咧上升到。2022年嘅75%，2020年上升到75%噶。而對呢、這個中國持正面態度嘅南韓人咧，就從同一時期啦，從2002年嘅66%咧下降到2020年嘅24%噶。
咁即係18年間咧，啲人韓國人對中國嗰個睇法咧，係由正面轉為負面嘅，嗰、那個差距係超過兩倍喎。
係啊，本喺2002年嗰時相當之正面嘅喎，60%人持正面嘅睇法嘅話，非常之好嘅喎。咁嗱。仲有就最近嘅中國病毒啦嘅出現啦，同埋中國出現嘅戰狼外交啦，當然啊，亦都令到全世界人嘅反感，亦都令到呢個南韓人嘅反感啦。嗱，令到佢嘅受中共嘅中國喺南韓嘅受歡迎程度繼續下跌噶。
咁我谂呢一个吓新冠病毒呢一个疫情，不单止南韩啦，我谂整个世界好多人即系都对中国系真系系几负面嘅睇法噶。
系啦，嗱咁嗱南但系南韩人咧，从一个正对中国个正面态度转为呢个负面态度嘅转捩点咧，其实咧就系2016年啦。喺2016年咧，韩国咧就決定部署呢個薩德反導彈系統噶。咁呢個薩德系統大家都知道非常之高效能啦嚇，而且咧個雷達睇得好遠，睇到2000公里嘅。咁南韓部署薩德咧，主要係防呢個北韓嗰啲導彈嘅啫。但係咧，佢嗰個雷達咧2000公里，可以睇埋中國大部分嗰啲軍事設施嘅喎。咁樣情況令到中共非常之反感啦，極力反對啦，但係最後南韓都決定呢、這個安裝呢個薩德系統噶，咁中共咧就開始制裁南韓啦，咁制裁南韓嘅產品啦，韓劇全部要下架啦，係咪啊？藝人啊唔可以表演啦，取消曬所有表演，
即係唔可以喺中國嘅表演啊！
係啦，仲有咧，就唔俾啲中國人去南韓旅遊啦，咁佢嘅做法就同而家對呢個澳洲一模一樣嘅，同一樣嘅做法啦，就禁你呢樣，禁你嗰樣啦，希望喺經濟上俾你施壓啦，造成咧對南韓咧最少係75億美元嘅經濟損失嘅。除此之外咧，仲有就喎。就係國喺國內咧就煽動民眾啦，大搞呢個民族情緒啦， 就是要他们呢出来、抗议、反对这个反南韩的了。咁啊，当然啦，好多中国人啊，由自细就由呢个中共培养噶啦，吓受呢个带有仇恨嘅民族意识啊、民族思想啊教洗脑出嚟嘅，所以咧一听到中共嘅号令啊出晒嚟啦，咁啊大肆咁样破坏喺中国嘅韩国生意啦。攻击啊，乜都齐啦。咁
呢个其实好常见噶、哦，即系你见翻过去嗰即系近年嚟啦吓，好似中共咧一吹鸡咧，咁啲人民咧就行动起嚟啦，好似禁制咁噶啦。譬如话嗰阵时日本啦吓，咁咪仇日啦，哇日本车又烧啊，吓啲日本嘅即系嘅商店咧又俾佢做破坏啊，美国又系要仇美啊，咁即系呢啲就真系好似啲人就话玻璃心啦吓，少少嘢咧都系激发起佢哋觉得非常之愤怒嘅。
咁啊嗱，但系咧，韓國人睇在眼中咧，就心都寒曬啦。佢睇到原來中國人係咁野蠻、咁無理嘅。咁對，所以咧對中國人嘅觀感咧就一落千丈，而且咧呢種感覺啊，呢種觀感係維持到今日噶。啊，雖然啊，政府間嘅關係已經改善咗好多，但係咧。南韓人咧對中國人嘅睇法咧，仍然係定格喺嗰陣時嘅，所以咧有咁多負面嘅睇法，咁多負面嘅情緒啦。
好啦，我到休息時間啦，咁休息之後同大家再追蹤落去嘅，我哋休息之後同大家再見面。
客觀分析時局走勢，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伟，
我叶万峰。
上个环节讲到韩国，为什么韩国人对中国是这么反感，是这么讨厌他们的。现在这么讲到了，既然那些人民真的对中国那个负面态度这么浓厚，但是个个都知道了，现在这个韩国的文在寅政府就很亲中的。那为什么政府和国民那个民情呢是这么相违背呢？
文在寅呢就是非常之亲中，因为呢他觉得呢亲中呢会带来经济利益啦。因为中共呢是南韩的最大的贸易伙伴来的。咁啊，同佢親近啊，自然經濟上有好處啦。仲有咧，就係佢覺得北韓咧係受到呢個中共影響噶嘛，受去控制噶。如果同中共好咧，咁樣啊，處理北韓嘅事務都順利好多啦。所以咧，從來佢唔敢得罪呢個中共噶喎。嗱，全世界都禁咗華為啦，唔俾佢參與5G噶啦。但係南韓冇禁噶，仲係可以用華為噶。咁啊，全世界都曾經支持過香港人抗爭噶啦，係咪？但南韓咧粒聲冇出嘅，咁啊，全世界都指責中共啦，摧毀香港嘅自治啦，同埋呢個喺新疆維吾爾人嗰度咧進行呢個種族滅絕嘅，咁啊，南韓亦都從來冇出過聲嘅。咁仲有咧就係、是、譬如加拿大啊，幾個月之前啦，就係、是、曾經咧就係、是、掀起頭啦，一个反人质外交的联盟啦，指责中共啊实行呢个人质外交。
因为就有两个因为有两个加拿大人米高啊 ，The Two Michaels 咧就系、是、俾中共咧扣押咗超过两年啦吓，咁、就呢件事就系呢个开始噶。
咁当呢两位 Michael 啊，两个 Michael 喺上庭嗰阵时候咧，好多嘅国家嘅外交官咧。都有前往呢個法庭，曾經嘗試咧係旁聽噶，對呢兩位加拿大人表達呢個支持噶。但韓國咧亦都冇派人去喎，即係樣樣嘢佢都冇做噶噃。嗱，咁而家拜登登場啦，咁整合緊民主國家反共大聯盟，呢個聯盟已經七七八八噶啦，組成噶啦。咁韓國咧就變得立場就非常之尷尬啦，所有民主國家咧都企喺美國嗰邊嚇，就係、是、呢個對抗中共噶。咁啊， 而韓國呢就企喺中共與民主國家之間喎，咁你話死啦咁樣嚇，咁啊如果你去持續咁樣繼續咁落去啊，所有人權嘅議題又唔發聲，民主國家合作做嘅事情佢又唔參與嘅話咧，韓國咧就喺世界上嘅影響力同埋佢個領導權咧就會慢慢慢慢咁樣係消失噶啦，係咪？
咁佢其實佢五月先就去完美國訪問啫喎。
是啊，去访问美国，去当然啦，主要我想啊，当时最主要对嚟讲啊，是找疫苗啦，是吧？除此之外呢，美国啊，始终喺美国喺南韩有驻军啦，南韩嘅国家安全啊，靠晒美军，好大部分系靠晒美军㗎嘛。所以呢，佢一定佢唔敢得罪拜登嘅，唔敢得罪美国㗎，点样啫。咁拜登當然會向佢施壓啦，要去呢就係企返過去呢個民主國家嗰邊㗎啦。咁啊好可能呢會有啲改變嘅。
咁啊大家都要等一等睇一睇究竟佢哋做啲咩抉擇出嚟啦。好啦，講完韓國啦，想講係越南啦。咁越南係都係共產國家，咁點解佢哋又會討厭同樣係共產國家嘅中國呢？
首先讲一讲越南的憎中国的程度去到哪里先啊。根据2015年就是 Pew Center 的研究啦，当时发现呢有只有 19% 的越南人呢对中国有好感的。
这个还是疫情之前添喎，吓15年。
81% 的人呢就对越南不持好感。是吧？咁同与此同时呢，越南人呢对82%对日本有好感㗎喎。
咁点解越南人咁鍾意日本呢？
因为日本呢我諗喺越南係有好多投资啦，而且呢日本人喺越南好多投资，而且日本人做投资呢唔係淨係赚钱啦，確係有咁嘅心愿呢係帮呢个越南呢係进行发展嘅，係帮佢哋嘅。咁同中国啲投资好唔同啦，中国啲投资好多时就剥削㗎啦，就係赚得几多得几多唔理你㗎啦。
咁我諗啲人民係感觉到嘅，
当
一个国家係纯粹係諗住搵你笨嘅，因为你嗰度人工平㗎嘛，咁就去你嗰度投资，同其他另外国家日本咁係真係都有个心係去帮你嘅。咁当然佢都赚钱，咁但係佢都有个心帮你发展嘅。啲人係感觉到嘅。
咁中国一向做法就一带一路嘅做法啦，佢就係、是、赚到尽啦，一毫即係对你国家完全冇贡献嘅，可以咁样情况。好啦，讲下点解越南除咗呢个之外，越南同中国呢其实情意结就好深㗎啦，就有好多历史渊源㗎。咁中国历朝历代呢都示意越南嗰时叫安南或者交趾啦，係个小边疆小国㗎嘛，係咪要去臣服于王朝之下，年年进攻係衰衰来朝，唔听话嘅话呢出兵征伐啦，係咪呢个就中国嘅每朝每代都咁做㗎啦。但越南点睇中国呢？倒返转头，越南呢视中国为恶嘢啦，哈哈八八，年年都要交保护费，收到保护费呢都唔满足，成日想侵占佢个土地，所以呢越南对中国呢就冇好感嘅，从来都唔多信任嘅。
即係呢个历史上都有啲原因喺后面㗎
啦。呢个就係、是、呢、这个历史嘅背景啦。好啦，讲下近代啦。近代呢中国同埋越南呢逐渐就转成为呢、这个共产国家啦。咁大家同声同气，照理论上讲同声同气喎。但係呢就冇做到互敬互让㗎喎。好似讲1974年啦，中越呢就係、是、打咗一场仗嘅，就海上大战，就係、是、西沙群岛争夺战啦。咁西沙群岛呢距离越南就好近嘅。咁越南不嬲呢就当西沙群岛系自己㗎啦。但係呢中国呢亦都觉得西沙群岛呢就系、是、属于中国嘅。所以1974年当时越战未打完嘅，越南仲打緊仗㗎。咁样情况之下呢就系、是、中共呢就开始向呢个越南开战嘅。 咁越南打唔赢啦，打输咗，咁所以中共咧而家控制咗西沙噶。咁咧呢样嘢令到呢、這个越南人当然非常之气愤啦，系嘛？所以1975年啊，越战结束后咧，越南开始大举嘅排华啦。咁好多时嗰啲船民咧就嗰阵时走出嚟噶啦。
就系1975年嘅时候开始有好多大量嘅越南嘅船民啊，就真系全世界处处地方都系
去，周围都走出嚟好多
好多越南难民
出嚟噶。好啦，咁到咗1979年啦，仲大镬，中越边境战啦，中国咧派出200,000大军进入呢个越南噶，咁啊。双方咧就打咗一个几月，相当之激烈噶，死咗几万人，每边都死几万人嘅，好有不同数据啦，有啲话40,000，有啲43,000啦，但系都双方都系50-50啦，我谂都系死好多人噶吓，但系战后咧，大家都话哦，我哋打赢咗胜利啦，但系呢一场战争咧，令到越南人对中国咧就更憎恨啦，系嘛，唉。你海上又搶我哋個西沙，而家又嚇派200,000大軍嚟攻我哋，係嘛？所以非常之憎恨中國人噶。好啦，咁啊到1991年啦，有啲變，有些少變化啦，因為咧蘇聯解體啦，咁咧越南咧就亦都以前就蘇聯係越南係靠蘇聯嘅。咁而家蘇聯解體佢都嚇、就係、是、比較靜翻落嚟啲啦。咁咧就係、是、就1991年咧就同呢個中國咧正常化啦。咁正常化之後咧，雙邊就發展呢個雙邊貿易啦，貿易發展得相當之迅速噶。到2020年咧，總雙邊貿易額係1330億美元嘅，相當之可觀噶。但系咧，除咗經濟個關係大家非常之密切之外，又出現咗一啲嘢咯，就係、是、習近平上台之後咧，搞呢個南海九段線，九段線裏面嘅都係中國主權呢個咁嘅主張啦。咁當然啦，呢、這個又係同呢個越南咧發生好大嘅摩擦啦，因為好大部分嘅越南嘅個經濟個經濟區域咧都係俾中國咧劃分為九段線之內噶嘛，所以咧大家都係好多爭拗嘅。譬如喺石油嘅開採嗰度啊，同埋呢個島礁嘅爭奪啊，都係經常有事故發生。最近就係、是有呢個越南嘅漁船咧，俾中國嘅海警保衛隊啦、海岸巡邏隊啦係撞沉噶。
嗱，咁啊，头先讲咧，好多系政府方面啊，各方面嗰个层面，但系如果喺人民嗰个民生嗰个层面上边咧，又可唔可以讲下点解越南人真系讨厌中国呢？
嗱，另一个咧就系而家好多接中国人，唔系越南人同中国人接触咧，系透过呢个贸易噶，就譬如有好多经济方面嘅，譬如中国人喺越南啊投资啊开厂啊相当多噶，咁咧。中國人咧覺得越南人咧，越南係一個貧窮、落後、發展未發展，甚至係發展不足個國家，所以中國人咧就睇低越南噶，係睇小越南噶，一切覺得越南咧乜嘢都唔好噶，唔及比唔上中國噶。譬如佢生產出嚟嘅貨物啊，服務啊，都質量都好差啦。政府咧就貪污。他居然覺得越南政府貪污，
看看自己啊，
看看自己啊，真的啊，他有好嘢喎嚇。咁咧，仲有就係、是、所以咧，佢哋覺得咧，而家好多嘢輸出去越南嘅嘢都係最差、最惡劣嘅品質嘅嘢個貨先賣去越南噶。佢覺得越南啊，俾呢啲佢就啱噶啦 ，OK 噶啦嚇，唔使俾咁好俾佢。所以越南人咧非常之憎恨啦嚇。仲有咧就係、是。喺呢個中共啊，喺呢個湄公河嘅上游啊，就起咗條大水壩，咁樣咧就係、是、截住咧湄公河下游嘅水嘅，咁令到咧就係、是、包括越南在內嘅下游嘅幾個國家咧都缺水嘅，咁 呢個亦另外一個原因令到呢個越南人非常之憎恨呢個中國噶。
係冇錯，因為你做事完全冇考慮別人噶嚇，亦都冇尊重別人嘅，咁啊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咧都唔可以建立啦，咁啊國與國之間都係一樣嘅。咁啊其實我哋中國五千年嘅文化咧，我哋中國係禮儀之邦嚇咁多千年，咁啊但係喺過去嘅100多年之間咧，搞到如此地步咧，真係非常之可惜。咁好啦，我哋今日嘅時間又夠啦，好多謝大家嘅收聽，我哋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同大家再見面。拜拜，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我哋的节目，再见。